铁杖女主啊，本来我还在那想，这两天因为还有一些事情，哇，王今天在这啊，欢迎，难得啊，还是有感动啊，也还是有感动。本来我就想，哎，就牧者上来分享就可以了。我在想，因为那天星期五的晨祷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之前呢，教会在这还往前一点，就是区组长会啊，一直讲的就推动这个换主人啊，一直说换主人，然后就说你所做的一切啊，要不是这个主人没有换的话，你做了很多的事情的话呢，就这个根就就是要求神来怜悯啊，怜悯啊。那这个呢，我也确实就进到我里面来了，但是偶尔会去想啊，会去想这件事情，偶尔会去想，因为这个我邻里并不是很清楚啊，邻里并不是很清楚啊，所以我就正好又遇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那天晨祷呢，我就感受到复活的大能，就是基督这个复活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盼望啊，这个盼望这个力量在我们里面很强的啊，要把它释放出来的话是非常的有能力的啊。那么这一块释放来说，对我个人来讲，我讲的就是我个人啊，大家只是一个有帮助就可以拿去啊，可以有帮助啊。那我呢，就是我就感受到这个力量啊，那个力量。但是这个力量一出来的时候，那天晨祷一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灵里被造，就灵里被造。当然我不是讲生命这一块啊，我是讲的是，我在想可能是不是一块是福，是我不知道，那只有牧者啊，你们还是听牧者他们怎么讲，你们听他们的啊，他们因为有很好的整全方位的教导，那我是指个人的生个人的一些感领受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或者借着这个来挖井，也可以自己啊，听到也可以，我自己也要在生命中来挖井，来把这个井挖出来啊。那么呢，我就感受到我的这个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要真的释放出来，你真的是被光照啊！我就发现我的心思意念被照，一下就被照了，一照，后来我一照，我就发现我觉得很多不对，很多东西不对啊。因为我在后来那天晚上，星期五晚上，我基本上一晚没怎么睡啊，我就来寻求，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真的要换主人，因为你不换主人的话呢，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你不知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啊，所以呢，我也，但是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很追求，我也很追求啊，我在的都很追求，我也很追求。那我追求是，哎，这个主人在我里面啊，哎，招了以后，哎，我就有点感觉啊，那个感觉的话呢，让我就发现呐，我就发现有四个层面我要学习，或者有五个层面我要学习的啊。那我招我自己的话呢，这是我一个感受啊，就是换主人真的要听这个主人。第一个我感觉到，我就发现我什么都不是。就我什么都不是，你知道是什么吗？就什么都不是，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权利，你什么都没有，就是你什么都发怒的权利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你有主人，你那个主人，你看到主人了啊，你才知道哦，我所做的，我根本就没有权利做什么事儿，没有什么。那我只能说是在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比方我觉得不是很，就是昨天晚上就是乱写啊，我也没经常，我们因为没本来就没想要讲的啊，后来之后在这敬拜，我感觉好像还是有那个有一点分享啊。然后呢，我就发现了故宫是什么感受，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啊，这几个，因为圣经上讲的有故宫嘛，对不对？有仆人啊，有朋友啊，有心腹，有祭司啊，这五个都有啊。那我呢，就是说，当然你的身份，你身份可能都是你是神儿子，对不对？但是你是神儿子的话呢，但是你活得像孤儿，那你怎么样从孤儿到儿子啊？这个是你一个过程啊，是需要被光照、光照、光照，你才知道你的才你的深处才找到那个身份啊，你的那个身份啊。还有就是，什么小妹啊、心腹的啊，那么呢，我就发现我被造就是这个故宫，故宫是什么？是在现实中什么表现啊？就在我的现实中是什么表现呢？就打个比方，我进到一个公司里面去了，啊，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把我招聘进去了。 我是他我进去的嘛，就当然我这个公司的雇员啊，我是这个雇员。那我这个雇员我进去的时候，这所有东西都是新的，对不对？所以你刚刚到一个公司，即使你有很多的装备，你有很多的技术，你有很多的培养，你有很多什么这你有很多，但是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呢，他是雇你来的，在一个新的生产线上面的话呢，你肯定不是很清楚，但是你有没有装备，你有装备，各种装备都有啊，你有聪明，有智慧呀、有能力呀、有责任呐、有什么都有啊，这是你本身你成长过程当中啊，你就要有这些装备的啊。那么呢，你就进到这个公司，就相当于你是雇工啊，你是雇来的。那你雇来的时候的话呢，那这个公司他一定会派一个人来，不是老板，绝对不是老板，也可能是也不是 manager， 是什么？可能是一个生产线的组长啊，或者是一个班长啊，啊，然后带着你呀、这个生产线怎么做呀？那这个时候你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学什么功课啊？全然服下来。全部服，你要听别人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就怎么样？你要听别人的，你要听别人的带领啊，你要听到这个事情怎么才能做得好，这个工作做得好，因为你不会嘛。就像我们哗进入这个神的家一样啊，你一开始，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事工层面的啊，当然你要做什么事在这个家里面啊，但是我淋漓的感觉，然后我就说，我进到这个公司以后呢，他雇我了以后呢，我爱不爱这个公司？我肯定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谈不上什么爱，谈不上什么，就是学技术，就是学嘛。这你就把你所有所知道的什么，你因为是新的东西，你要学，全然的降服，听这个公司所有的规章制度啊，你都要听啊。别人带你去，不然别人把你解雇了。你说别人搞这，你搞那去了啊，那肯定别人把你解雇啊，肯定得解雇啊。你要听这个，就他会派一个生产线的组长或者是什么班长啊，那时候我们叫班长啊，然后呢你得听他，他就带领你来做啊。你这个时候你所有你都放下，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啊。我就感受到在灵感得到，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就好像我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就带着我进到这个里面来了啊。那进到这个里面来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呢，哎，你就很认真学，你就把你自己所有的放下，你就重新一个新的生活，在一个这个环境里面成长。这个成长的第一步就是你全然的降服来听他的啊，听这个公司的这个他派你的一个人来啊，让你在这里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或者让你扫垃圾你就扫垃圾，让你扫厕所扫厕所啊，或者让你那个搬东西你就搬东西。一开始嘛，因为你进到这个里面来了，你就是很真实的啊。好，你进到里面来了。进来了以后呢，哎，你做得很好，你很努力啊，叫你干嘛就干嘛，因为你真的很顺服啊，全然顺服啊。因为在我觉得这方面是有一些经文的啊。然后呢，哎，你这个雇工基本上你都服了嘛，对不对？你肯定要，你整个你这个公司你都大老板还不一定见得着，你只是一个组科的组长班长啊，在这里。然后你在这里做得非常好，做完好了以后呢，你都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啊，你都做好了以后呢，哎，这个公司的组长或者是什么看到你很忠心、很努力，而且做什么很顺服，非常顺服啊、你就去做。做了以后怎么办呢？他看到你做得挺好的啊、做得好以后怎么办呢？他就会怎么样？后来他就看到你了，你的身份就得提升了。什么叫仆人呢？仆人就是说，他看到你做得很好、很忠心以后呢，他就把一点事情再给你做。这时候仆人他就等于说，他是给你一点，主人给你的事做啊。你在这时候你做事的时候的话呢，那你就他也叫你做，哎，你又做得很好。这个仆人啊，你这时候是仆人就怎么？他给你事做，仆人他会给你，你是他的仆人，那个公司的啊，一开始员工雇的啊，就变成了这个仆人。好，那仆人的话，他这个公司会派你的事情给你做啊，但是你要有一些基本的素质在这里面，你没有基本的素质，你怎么做？你做不了，你做你要听指挥嘛，那我们就很不容易啊。好，然后他就给你做一点事情，哎，但是你做了这个事情的话呢，哎，这个或者 manager。看到你在这里整个公司里面运作的，你都非常的做什么干什么很有那个啊， 看上你了，然后就给你点事，特意吩咐点你事情做。哎，你一做呢，你也很努力啊，你也做得很认真，而且你附上你自己的你所装备的啊，你的努力啊，你的反正你只要你能啊，就是按着这个公司的条款啊，这些规章制度就在这里面做，那么他就给你做，他看到你做得非常好，哎，这一块你也非常好啊，你也非常好。变成仆人了，然后你做得很好以后呢，你又有智慧，然后又非常的有潜力，很努力嘛，很看重啊，就这时候你就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公司就很多东西就很运作的，给你一些东西做得很那个很好。完了以后呢，哎，这个问题看你这个人还是蛮有培养前途的啊啊，然后怎么办呢？就把你介绍给公司的或者是老板。就说老板正好呢需要这个公司或者扩建啊，这个公司呢需要有一些就规划制度或者是完善也好啊，扩张也好啊，要搞一个很大的计划也好呢，还需要人手啊。那这个时候你在这个里面你表现非常好，而且你也很努力，别人看到了以后呢，哎，就会把你介绍给老板。老板以后，老板就会一开始给你一些策略，给你一些东西，以后就考虑考虑我这个公司怎么扩展，我这个仓房怎么弄的，哎，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怎么样盈利啊，这个公司好，然后盈利，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跟老板有很多的接触了啊，那你对这个公司就怎么样，开始有负担了，你开始对这个公司一定有负担了，因为老板给你了这个公司这方面的一些策划给你了啊，那你跟老板关系就慢慢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近。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有可能参与到这个公司的计划里面去，或者你成为他的股东，或者成为他什么啊，这个时候你相当于跟老板是朋友了，他朋友是可以商量事情的，可以随时都可以来商量啊，怎么商量。完了商量以后呢，发现你跟老板一相处，哇，你这个人老板一看，哇，你做的也是非常好啊，很有潜力，又很好的培，很好的训练啊，又很那个又很有智慧，很有聪明啊，这方面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对公司一定有负担，你对这个公司肯定有负担的，因为这个公司就因为你已经参与进去，你对这个公司一定有负担，很努力的啊。那么呢，你对这个公司就有感觉了。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产业，可能是你自己的努力，可能赚了一些工钱，可能也会有没有你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个就可以大家一起挖井去啊，我说我自己啊。好，完了以后这个老板看到你这样的有努力，有追求啊，也这么的那个啊，怎么办呢？他后来发现你这个人真是个人才，他一定要留你，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嫁给你，或者你娶，那么这整个公司你就相当于这个里面就是你的产业了，这真的是你的产业。那你真正到了最高的时候，你就跟老板一起来完成这个产业，那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技师国度了啊。那我相信这个，我在想就是这几样啊，这五样啊，对我个人来讲就是这个换主人也好，然后在林里面我就感觉到是一种怎么讲，就是一种开启啊。我在想很多事情，我在想我要追求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自己的生命啊，因为有很多的缺乏呀，也不顺服啊，这些方面都各方面的啊，都会有啊。那这个有的话呢，在现实生活中呢，我就发现一遇到主人以后啊，这些东西，首先这个顺服啊，放不放下，过关没有？哇，我就看我自己，我一看我自己，我就发现我不是我自己的主人了。我的主人真的要换了，换了以后你才知道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阶层，你是雇工也好，你还是仆人也好，照理还是老板的朋友也好，还是心腹也好，还是技师也好，你都可以来在这里，可以去在这个每个阶层里面，他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的反应的啊，一定有反应的，那这个也是属灵成长的一个反应啊。那这个反应呢，就可以你就可以看到你在哪个层面啊。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就发现一看到主人，不管你讲的多属灵或者多不属灵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你看到主人了，你看到主人你要该怎么做了啊？所以我要求神，这只是一点点分享啊，可以来挖井啊。好，我就先讲到这，好，谢谢。
感谢主，就是我 我们的这个凡献神带领我们啊，就是要恢复这个第一诫命啊，这个在禧年里面啊，这个要恢复这个第一诫命。恢复第一诫命呢，有不同的阶段啊，有小妹的阶段、普人的阶段啊，这个进行第一诫命也包括进行、尽心、尽欲、尽力啊，有各个方面。所以呢，这个刚才陈辉牧师和孙师母啊，他们的分享呢也是在不同的这个层面，但是呢，方向都是这个要恢复第一诫命啊，在我们上面啊，这个恢复第一诫命，我们爱神啊，这样要这个情感啊，这一个方面也是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啊，因为神的形象里面呢，就是有情感的这一块。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就是有情感的啊。过去认为神没有情感，这不是圣经的思想。你看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神是情感，神的情感是非常强烈的啊。所以呢，神是非常有情感的。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因为教会跟这个很早就跟犹太这个根源隔断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希腊的思想。啊，这个希腊的哲学里面有一派，就是说神是没有情感的啊，他认为情感是起伏，代表着不完善啊，所以呢，这个思想占领了这个神学，所以这个要矫正，要恢复到这个圣经里面来，神是有情感的，我们造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呢，或男或女都是有情感的，所以呢，我们爱神要一定要有情感，完全没有情感，这个是不健康的啊，是实行。啊，是不健康的，这个是，但恢复情感是一个方面啊，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这个仆人啊的这个心腹，这个又是更高一个层面啊。孙师母刚才分享的，就是他的经历啊。我理解呢，就是说我们要分清楚这个仆人跟雇工的这个区别啊。这个仆人是圣经的思想，雇工呢是圣经里面反对的，批判的，就是雇工。但是仆人呢是保奖的。啊，所有的使徒都是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呐、啊，啊，都是忠心良善仆人。那么呢，这个仆人是圣经里面肯定的，这个雇工是反思要批评的、指正的。那么呢，这个仆人跟雇工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主人。那雇工他也是这个啊，耶稣也是他的，也是个主人、老板嘛。这个仆人他也是主人，这个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这个仆人跟雇工有什么不同呢？这一个雇工是出于孤儿的心。这个仆人是出于儿子的心啊，所以呢，这个是不同的。那么他的不同在哪里呢？这个雇工是孤儿的心呢，是自我中心。虽然他承认他承认他是他老板，但是呢，那个只是一个外在的，他承认他是老板，但是他的心是雇工啊。所以呢，他这个这个雇工呢，他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这个神为中心的。但是这个仆人呢，他是儿子的心，他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他自我中心，他怎么做雇工呢？他是为了功利啊，他为了工资啊、赚钱啊，或者是惧怕啊，或者是责任啊，这等等在推动他啊。但他还是承认他是老板的，但他自我中心啊。所以呢，但是呢，仆人不是这样的，仆人是啊，他跟这个啊，他跟他他是以老板为中心啊，他是要一心就是要跟老板的旨意对齐。他就是仆人，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就是一心要知道老板是想什么啊、我就是跟老板的旨意对齐。所以呢，这个就是仆人的这个跟雇工的区别。所以呢，仆人心腹是比这个小妹心腹是要这个进了一步。小妹可能很火热，但很可能是自我中心的啊，经不起考验啊。所以小妹经过试炼的才可以成功。所以小妹的一个提升的关键就是叫主权，把主权交出来。啊，他的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啊，但是仆人还不是最高的，所以呢，雅各书他就告诉我们啊，他这个不同的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呢，现在讲这个四美劳啊，四美劳的教会啊，我们呢今天来看啊，前面第一个是以弗所的教会啊，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这一封信可以起个题目呢啊，也可以叫做热爱到底的这个得胜。也可以把它叫做恢复第一诫命的得胜啊，这个而且我们看到七封信呢，第一封信和第七封信它的主题是一样的啊，这一个他们都是要恢复这个火热爱主啊，就是这个但是他的这个两个教会是不同的，这个以弗所呢他非常正统，他也非常的劳苦啊，就是但是呢他就失去了一个火热，但是呢这个老底教会呢就是太富足了， 所以呢他就病得不冷不热啊，所以呢当时呢神的目标还是一样的，都是要恢复骨骼，都是恢复地界。那么中间呢就是把它涵盖了不同的方面啊，所以呢这个四美达呢，他的这个取个这种新的题目取个名字呢是叫做至死忠心的得胜啊，至死忠心的得胜。这个啊，四美达，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四美达的这一封信啊，耶稣给四美达这个教会的这一封信啊，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八到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八到十一节。
你要写信给，
为什么是这一个八到十一节？啊，八到十一节那个。好，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四美达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有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从是犹太人所说的伪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几个终极的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遵守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害。好，这个四美达的这个教会啊，它的四美达的这个城市啊，也是非常独特的。这个七封信里面七个城市啊，这个四美达是相隔这个以弗所呢，是大概50公里啊，就35个英里啊，它是以弗所的100，也是在这个海啊爱琴海的这个东岸啊，它也是个海口的城市。啊，但是呢，它跟以弗所去跟所有其他这个七个教会不同的地方，这个城市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四美达是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呢，这个其他的城市呢都没了，都是历史的遗迹了。啊，像以弗所，它已经是它的那个以弗所的港口已经是变成了内陆10公里的一个内陆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公里都变成了这个海滩，原来是港口，它变成了海滩。那么意思就是淤泥没有治理，它就废掉了，没办法成为一个城市。所以呢，这个四美达这个城市啊，它是唯一现在还非常美丽、依然非常活跃的一个城市。那么呢，而且四美达的教会这封信呢也是独特的，这七封信里面它有一个独特性，啊，它一个独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唯有这一封信里面耶稣没有批评他们，没有指正他们，全部都是褒奖啊，正面的勉励啊，应许啊，这个他没有一句指责啊，这是非常独特的。那么我们就在想，哎呦，这么一个教会四美达。啊，他是什么原因？他连没有受到一句的责备啊，是什么原因？这个是非常值得啊，我们去反省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体会啊，耶稣的心啊，耶稣对什么的教会，他是最能够赞赏，最赞赏，你就可以体会耶稣他的心，啊，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教会呢？这个四美达的教会啊，我们从这个心里面可以体会到耶稣的心。这个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复活基督的形象啊，因为他每一封信都有一个复活基督的形象，是耶稣的一个宣告自称啊自称。那么呢，在这个四美达教会的信里面呢，耶稣自称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啊，这样的自称啊。那么呢，这一个自称的意义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啊，在人子的意象里面已经介绍过啊，这个是啊，首先的、幕后的，阿尔法、欧米伽啊，是始是终，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是神的称号啊。你看以赛亚书44章、48章那里都看到，这个是旧约里面他说是神，没有一位像我，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啊，是神的心这个称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希腊人认为神是没有时间的 但是圣经里面神是有时间的，神有神的时间，人有人的时间啊。这个在希腊人里面想到神没有时间，其实他是错的啊。神有神的时间，人有人的时间啊。神的时间跟人的时间是有不同，但是呢，它可以重叠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人的时间跟神的时间去投入到神的时间，去合流到神的时间里面去啊，并不是说神没有时间。神是永永远远他是有时间的啊，但神的时间跟人的时间确实不同的啊，所以呢我们要跟神的时间来重叠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如果神没有时间，耶稣不能够道成肉身完全进到人类的历史啊，这个因为神是有时间的啊。所以在耶稣的身上，神的时间跟人的时间就是在耶稣的身上是重叠的啊，所以我们也要努力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有限的时间去跟永恒神的时间去重叠啊。所以呢，希腊人的时间是神的时间，那么人的时间跟神的时间是一个切线，只有一个接触点，那个是不对的。其实是神有神的时间，人有人的时间啊。神是永永远远，但是它是有时间的啊。所以呢，这个里面讲到耶稣啊，是用神的称号自称。而且呢他宣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啊，所以这一个形象，耶稣基督的这个形象，他是有，你要理解他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称号呢，就是跟这个示美拿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啊，你要这样去想。首先呢，耶稣是首先的，是幕后的啊，这一个称号不仅要显明耶稣的神性啊，这个是神学啊，首先的幕后的，这个表明耶稣是神呐、啊。这个就是说，这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不懂。但圣经里面讲耶稣是首先的，是幕后的，这就是说耶稣是神，这就是神的称号啊。所以呢，但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不太懂这个啊，圣经也不太懂旧约，所以他就认为耶稣不是神。其实圣经里面，特别是启示录讲耶稣是神的是最多的啊，是最多的。所以呢，这个，但是这里讲耶稣是神，他一定要跟我们要有关联。这个神，他是也首先的是幕后的，那么有什么关联呢？他是代表耶稣的同在，啊，他宣告这一个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他是代表耶稣的同在，他是代表他跟患难中的示美拿教会是同在的，他从始至终都跟这个示美拿教会的患难认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啊，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这虽然升天了，但是他在他的这个时间里面，他是跟这个示美拿教会同在的。他的同在就是这个示美拿教会在患难中的一个安慰，啊，所以他宣告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啊，所以呢，这个第二呢，就是他是死过又活的，啊，这个称号印在耶稣上，不仅要显明耶稣他复活的真实性，他真实的从死里复活了。啊，这个坟墓空了，他不只是要宣告这个教义，但这个教义也是基本的。如果他的坟墓是没有他的骨头在那里面，那整个基督教信仰改写。但是呢，他宣告这个事实，他还就是要跟这个教会密切的关联，这个圣经你才完整的理解他的意思。那么呢，他要宣告他是死过又活的啊，不仅是要表明他复活的真实性，更加表明他有胜过死亡的权柄和能力啊。所以这个称号呢，就是说他是就是告诉这个示美拿教会，你们面对的仇敌和困难虽然是非常凶恶强大的，但是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比你的仇敌和你的难处更大，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阴间死亡的权势他都胜过了，还有你的仇敌和难处哪个不能胜过呢？所以你们不要怕啊！所以他讲他的这个神学跟我们的生活还是非常联系的，所以我们不要就是说把它分开了啊！就是说我一方面神学非常重要啊，他的神性，他的复活的死事实，那另一方面他的同在啊，他的这一个大能啊，他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啊，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来依靠他的同在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在示美拿做基督徒啊，不是容易的 啊，比较有一点像在中国大陆啊，特别是这个受逼迫的地方啊，那么你就可以想到啊，这个四美劳教会，它不像这个北美啊，北美这个基督徒是很容易的啊，所以有一个中国的这个老传道人就说，北美的基督徒是坐着花轿进天国，上天堂，这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就是流着泪走这个十字架的路，背着十字架上天堂。啊，他一个老传道人从中国到北美来牧会啊，他感叹，这是他的感叹。所以呢，这一个四美劳的教会，他就是处在一个逼迫患难之中，而且呢，这个将来的这个逼迫还要更大，啊，所以主就用这封信来鼓励这个四美劳教会，就是你务要至死忠心，这就是得胜。啊，那么呢，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就是奖赏，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一个新职分的课程里面，我们学习呢要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啊，那么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呢？啊，怎样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呢？这个金银宝石的工程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像四美劳教会一样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那首先的，是幕后的。啊，他死过又活的，啊，他是神，他也与我们同在，啊，他从死里复活了，要拿着阴间和死亡的这个钥匙，所以呢，他比我们所面对一切的仇敌和难处更大，所以呢，我们要全心的来信靠他，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惧怕，啊，特别是我们面对这个未来啊，这个有些恐惧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是那首先的，又是幕后的，他是死过又活的，啊，所以呢，我们下面来看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啊，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啊，这个四美劳教会所受的苦难有三种，第一呢就是患难，啊，我知道你的患难。所以呢，这个四美劳教会当时正在为主的名这个经历这个患难，啊，这个撒旦已经把他们几个人下了监，啊，其余的教会都是面对同样的逼迫和一些恐慌，啊，所以呢，但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忠心的为主来站立，啊，所以呢，这一个教会的历史记载呢，这一个四美劳教会，啊，以后一直都忍受这个迫害。啊，这个使徒约翰的这个他的一个徒弟啊，叫做波利卡普，啊，他就是在这一个教会四美劳的教会啊殉道的，他是在主后155年，啊，就是将近50年以后，他殉道的，就是启示录写成将近50年，啊，这个教会的一个早期的教父叫做波利卡普，他是使徒约翰的徒弟，啊，他就在那里受死。啊，所以呢，他死的时候是啊80岁的高龄，那么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就表示他已经30岁了，啊，所以他是这个使徒约翰的徒弟，那他50年以后他殉道，啊，这个罗马的政府把他抓住了他，要他就是亵渎咒骂耶稣基督的名，啊，他就是拒绝了，这个总督就说好，你拒绝咒骂，那我就把你丢给野兽吃。啊，他就是说，啊，丢个野兽吃，我也不能够亵渎耶稣的名。这个总督呢，就说好，你不怕野兽，我就要把你丢在烈火当中，活活的烧死。啊，这个教父他就说，你所说的火只能够烧一个小时就消灭了，啊，而那个地狱里面永远不灭的硫磺的火就更加可怕。啊，所以呢，他最后他就是为主殉道。啊，所以他就是四美劳教会的一个老牧师。所以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他才30岁，可能他就是这个四美劳教会的这个领袖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啊，我知道你的患难啊，而且呢，我知道你的贫穷啊。这一个患难跟贫穷往往会连在一起啊，就是因为他受到逼迫的时候啊，他就会啊，在经济上面也常常的会连带的受到亏损，受到排斥啊，他就免不了失业啊，啊，免不了在这个虚荣上面缺乏啊，啊，在我们的末日的大逼迫的面前啊，凡不该受应的都不能做买卖，你就会知道逼迫跟这一个贫穷 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只有那一些能够经受这个贫穷仍然得胜的教会和信徒，才可以在这个末日的大灾难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呢，这个啊，耶稣这里两次讲到我知道啊，我知道你的贫穷，这个我知道这三个字啊，非常的有力啊，非常的有力，非常的给人有安慰啊，因为你所受的一切主都知道啊。所以呢，这一个虽然我们会面临啊许多的难处啊，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力量来面对这些难处呢？就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说啊，你受的一切我都知道啊，所以他就成为你的我们的同，他跟我们同在，他跟我们一起来啊忍受这些难处，他就成为你的力量，这就是神同在的这个宝贵啊。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就是主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啊，跟伴随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处啊，就是这个啊。所以呢，主耶稣不仅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患难和贫穷，而且他称赞这个示马尔教会说：“你却是富足的啊。”所以记得那个无知的财主，他在物质上虽然富足，但在神的眼里却是贫穷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在天上积攒财宝，他只知道在地上积攒财宝。啊，在地上积攒财宝没地方装，但是呢，天上的财宝是零。我们希望我们要成为那个财主，啊，所以呢，这个老底教教会在物质上也是富足的，但是耶稣说他是贫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属灵的上面不冷不热，啊，物质上面很富足，属灵上却不冷不热，啊，所以呢，这个四门老教会是刚刚相反，他们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属灵上在主耶稣的眼中他却是富足的。啊，这并不是说物质上贫穷就等于你属灵上富足，而是说这个属灵的富足啊，就是往往是要透过啊这一个在经历这个患难贫穷的考验啊，培养出这个属灵的富足来啊。比如说这个属灵的饥渴啊，就是在常常的这个要进食，为什么要进食呢？就是你这个肉体不受一点点苦，你这个属灵的饥渴很难起来。啊，是同样的，所以呢，这个物质上的一个贫穷，往往是我们达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富足的一个途径啊。所以呢，那所以你可以很富足，但是仍然过自愿的过一个啊这个简朴的生活，这样就使你的属灵的方面来富足啊。所以呢，这个第三个这个苦呢，就是犹太人所说的这个毁谤话。啊，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示美劳教会呢，就是说，他显然是成功的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一些这个犹太教的人。那个示美劳教会一定是有一个犹太教的会堂，啊，所以呢，他肯定是把那个犹太教会堂里面那些人呢改信了基督，所以呢，就引起了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敌视。所以呢，因为说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敌视呢，他就出卖这个教会，就跟罗马来供来提供来毁谤这个示美劳的教会，因此示美劳教会受到罗马的这个迫害啊。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麻烦呢，就是有一些自称是使徒的人混进来。啊，所以他要拒绝这个示美劳教会呢，就是这个犹太教啊，这个犹太教的会堂跟他专门跟他作对啊，有一点像这个有一些地方的三支教会跟这个地下教会作对一样的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有一些是这样子，你可以想象啊，这个他们遇到的这个难处啊。所以主在这里说啊，这些人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一会的啊，原文就是撒旦的会堂啊，他们就是虽然是犹太教的会堂，但他们在跟撒旦站在一起。为什么叫撒旦呢？就是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撒旦呢就是敌人，就是敌对啊，他就是跟教会敌对。那么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撒旦呢就是毁谤、诬告啊，所以呢正好就是个犹太人呢，就是说他诬告敌对这个圣母教会，所以他说是撒旦的一会的人，就是撒旦的会堂。 但是我们不要认为呢啊，因此这一看到这一句话啊，我们就敌视犹太人，把犹太人看成是不是傻蛋一会的，这个就是以偏概全概全了啊。我们要特别要警惕这一点，这种思维看抓住了以偏概全概全，看到这里耶稣啊，确实对这个犹太人就是说是很严厉的措辞啊，傻蛋一会的啊。但是就不要以为是这个犹太人是主所恨恶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消灭犹太人，那个完全错误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犹太人是享有很崇高的地位的啊。所以呢，第七章里面啊，记载144000以色列人是被印上神的印得到保护的。第十二章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就是以色列人或者他的渔民的代表，他在末日是受到保护的。21章里面新耶路撒冷12个门上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这个就是表示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犹太人的位置是非常高的啊。当然了，他中间有一部分被撒旦利用来抵挡啊这个基督的教会，这些人是受到谴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那么呢，我们看第10节啊，就是被主试炼致死忠心啊，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你务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了生命的冠冕啊。所以呢，这里讲到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耶稣经常用不用怕啊来安慰他的门徒啊。现在主也是复活的主，也是用同样的话来安慰这个四门老的教会啊。这个主说不用怕，这个不是一个廉价的啊，就是说一句风凉话啊，不用怕啊。就是我们好像看到一些有困难的人呢，有一些现在恐惧有难处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啊，你不要怕，但是一点行动都没有，这是不同的。耶稣他对他们说不要怕，这个就是有是的这个分量啊，就是说他们真的不需要惧怕啊，因为有这个啊死而复活的这个主，活到永永远远的主来跟他们同在，他们确实不要怕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啊。所以呢，这里讲到就是几个人啊，就是为什么是几个人呢？为什么魔鬼把几个人下在监里呢？就是这个几个人就是说是神拣选的，是预定的，他们神让他们经历这个患难啊，要使神得荣耀，教会要得祝福。所以呢，这个啊，我们被下在监里都是神量过的，都是被神拣选的啊，你是为了神的旨意，所以魔鬼他不能够越过神的旨意啊。所以呢，若不是神许可啊，一根头发都不能掉在地上，你一定要相信啊。这个就是说你是啊不用怕啊。所以呢，是神叫你们被试炼啊，这个试炼，这个火的试炼啊，是就是要来训练我们，使我们更加的纯洁，像火炼的金子啊。所以呢，这是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不可少的一环啊，就是我们要常常要经过这个试炼啊。所以呢，这一个他当我们啊神，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什么是那个条件啊？我们受多少的试炼，火候怎么样，神都是在看守的啊。神让我们受试炼不会超过我们所可以啊这承担的能力，他有足够的恩典带领我们经过这个试炼啊。所以呢，这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呢，要经得起火的这个试炼啊。什么是火的试炼呢？就是这些患难、贫穷、逼迫、各样的难处啊。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经得起这个火的试炼呢？啊，就是那些听到、知道并且行道的人，他们是把信仰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就是那一些看永恒比今生更加重要的人啊。所以呢，任何看今生超过永恒的人都很难真正的信靠主耶稣，特别是在患难来临的时候，他就不行了，马上就试炼出来了。他是试炼我们是把永生放在什么位置，当这个今生的东西被挪走的时候，他就试炼你的人生的根基是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上还是在今生的基础上，你知道吗啊，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试炼。所以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啊。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十日，不仅是几个人，每一个人受患难都是神量过的，而且受多长都是神量过的啊。 啊，十日并不表示到做戒烟就十年，不是，十日是一个试炼的数字，啊，就是受试炼，有个试炼期，啊，这个试炼期过了，它就是十日，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一个啊，仇敌他来啊攻击我们，也是在神许可的范围里面，神都量过的，所以你勿要自始忠心。这个就是意思是，魔鬼他攻击我们，他是有一个界限的，他到死就不再就不是试炼期了，啊，人一死就不是试炼期，他进到永恒了，就不是试炼期，这个试炼期就过了。所以呢，我们要自始忠心，就是说不给魔鬼留疑点的地步，啊，那就需要自始忠心，啊，所以神魔鬼在我们的里面毫无作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自始忠心，魔鬼就在我们里面毫无作为，因为魔鬼是不会放弃的。只要你还活着，还活着一天，啊，魔鬼他就要找一个空子，就要来啊把你抓住俘虏你。但是如果你自始忠心，就不给仇敌留一丝一个缝隙一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怎么样可以自始忠心呢？就是这个自始忠心，首先第一，它是受苦的心智所结出的这个果子，啊，所以我们今生啊，就是要接受这一个啊受苦啊，特别是什么是受苦？我们生活在北美这么舒服，怎么受苦呢？这个老我很受苦的啊！你看你的生活当中人际关系啊，夫妻的关系啊，孩子的关系啊，小组的关系啊，啊，是你很受苦。虽然你的啊这个各方面条件好得不得了，但是呢，啊，你还是可以受苦的。但是呢，你就是受什么苦啊？老我钉死，肉体致死。这个就是很受苦的啊！你要致死你的肉体，那就是有受苦，要有受苦的心智啊，将来就会结出致死忠心的果实。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个天国的价值次序啊，要学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要来操练天国的价值次序啊，当你个人今生的事物跟这个永恒啊属灵的事物来矛盾的时候，你是首先选择今生啊有限的事物，还是来选择这个永恒这个属灵的事物呢？啊，每一天都是考验你的天国的价值次序。如果你建立了这个天国第一，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这样的一个价值天国的价值次序，当这个试炼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得到神足够的恩典，使我们自始忠心。啊，最后呢，这个自始忠心也是的这个得胜，是恢复第一诫命所结出的果子。啊，那些把爱神摆在一切之上的人呢，他们就会因为爱神而舍弃，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啊，所以呢，这样的人啊，就是说他可以在这个考验的面前啊，成为得胜者，就是那个雅各书八章七节啊上所说的爱情。正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熄没，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对神的这个爱啊，就是第一诫命的这个恢复，就可以自始忠心啊。我就赐你生命的冠冕啊，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啊，在这个啊自始忠心的时候，经得起火的试验的时候呢，神就是要把得胜的冠冕来赐给我们。这个得胜的冠冕就是说，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啊进到羔羊的婚宴，而且要跟他一同作王啊，这就是啊生命的冠冕啊。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苦，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叫第二次的死呢？啊，我们要读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和十四节，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第二次死。第二次死啊，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啊，这就是不受第二次的死的这个奖赏啊，他们必不受第二次的死 的死，而且呢，他们要跟基督一同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呢，这一个二十章十四节呢，就告诉我们，就是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在头一次复活的人，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他们要跟基督一同做完一千年。所以呢，这样的人啊，他们就是自始忠心的人。愿我们有耳 啊，可听的，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就应当听。阿门。
今天是学习到第二个教会，第一间教会我们是以弗所教会，我们啊有点像我们自己的情况啊。第二间教会呢，也是神要为了要将要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所以不要以为啊患难离我们很远啊，也许会很快，因为不经过患难长不大啊。这也是我这两天在神面前的一个感动。啊，可能我们这个群体会经历一些东西，啊，因为不经历一些东西，我们长不大。所以神，因为神要把更大的托付给我们，我们现在的生命太幼小，所以呢，受苦是其中一个。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受苦呢确实从神来，是经过了神的手，也不是说它源头就是神来的，因为它仇敌也可能使我们受苦。只是呢，我们要学习一点，就是不要为自己的罪受苦，啊，不要为自己的老我受苦，这个。啊，这个 Bill Johnson 啊，不是 Bill Johnson， 就是 Bill Gossel。Bill Gossel 他说过一个，他说现在一般的到我们教会当中，在一般教会当中，啊，基督徒为受苦的95%以上都是为自己的老我和罪在受苦。很多人说在为义受苦，他说不一定，你好好的检视一下，或许是你是在为你的罪和义，为你的罪和老我受苦，只有5%真的是为义受苦。所以呢，所以现在的这个时代，就是说很多的人在受苦，其实是在为自己受苦。所以要明白，这个老我不经过受苦呢，也可以对付，但是比较慢。啊，受苦呢是比较快速对付老我的方式。所以因为时候不多，神来的日子近了，很有可能，大家做好准备，很有可能会有受苦的日子。我凭着一个感动在这样来说，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要做好准备，其实就是也可能这个苦是从你身边来的，啊，也许是从，当时都是经过了神的手，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准备，因为我们迦南教会是被选，要承担更大更高的使命，啊，现在做一个你一般做一点啊，你现在做的当然问题不大，但你要做更高的，承担更高的使命，是要受苦的，要更多的成熟。我这两天我想起来，我这有点，心里有点还是有点。发怵的，就是，但是在神的面前还是要经过，还是要做好准备。我记得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就做了一个准备。受苦之前做好准备没有差别很大。你要没做好准备，突然来的，你就打到哪一个机灵，你就搞不清楚是为什么。你就进食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想进食，你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你一定要花点时间做好准备，你才开始进食，你才发现这三天进食就不像那么难。如果你没有，就突然一时兴起，哎，我突然想起我要进食，你这样的进食的话，你肯定一般来讲这三天的进食非常难过。所以这就说明你要有一个准备，你要一个心灵上的预备。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他最后他就是在那里挣扎了很长时间，最后有一句话，他父啊，我已经做好准备。这点非常重要，就哪怕进食这一点点苦你都要做准备，你不做准备的话，你那个进很难。我曾经两次进食我都经历过，因为这次的40天进食第一个三天我是做好充分准备的，所以我觉得那三天来讲，对我来讲没想到那么难。我发现哎，就比以前好像任何时候都容易。这里头当然有个集体的恩膏，有一个教会洗年的恩膏，在恩膏在支撑着，同时也有个非常非常好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中间我也曾经想过，哎，我再进一个三天，我发现我进了一餐我就停下来了，因为我是临时起意，我并不是做好充分的来准备，那你就发现你中间就很难熬下去，所以一定要有个准备，这就是心腹预备当中的有一个，就是要自己预备。所以千万不要想未来的日子越来越好受，越来越好过，不一定。啊，神要掌权的日子，神的那个国度降临的日子要快来了，所以恩典会越来越短促，不是说他没有恩典，啊，他很少很难再让你更多的时间等候你来用恩典等候你，慢慢的想，慢慢的回转，啊，神的时候不多，好不好？我们来，有没有大家可以愿意分享？有没有今天学习的？有没有感动？我来开放给大家有一些分享。 大师兄，你们这一段就要走了吧？祝福你们啊！好好，我们祝福赵弟兄、钱姐妹他们，这一周就要回中国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他们要到重生堂啊，去分享见证。感谢主。有没有这个主题是不是太沉重？这是受患难时日，可能很多我们在这个时代的。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我想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周日啊，从周五、周六到今天中午，就是有十个青年人在我们的营地啊进食，有些三天，有些两天，我自己进食了两天，就是小红啊也是跟我们在一起，我就看到这些孩子嘛，就是他这个进食也很不容易的，那我自己今天早上都扶着楼梯才能走下来我觉得我很软弱，因为我的进食不是就是因为平时最多进食一天，所以我感受到这些孩子们就是说被呼召，他们在进食，他们有些是群进，他们就是要以神为中心，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们这批孩子有些很多看到他们在那里进食，他们就是在那里等候神，就是在那里领受神的心意，就是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然后就进食。所以这几天他们都觉得很不同，因为平时你要做内在生活，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我等候神的，接下去我就要做别的事了，对不对？但是那个就全是在那里，就是和神来在一起。所以我感受到神很喜悦他们这种在那里，我感受到。然后接下来当然我不知道神会继续怎么样做，这是神兴起来的，所以我想跟父母亲介绍一下，就是孩子们，很多孩子们他心里在做预备，我相信也是要开道路，主要再来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后一代也要做好预备，所以这是一批孩子先就是说他们在愿意奉献自己啊，就是愿意来荣耀神的名，愿意自己生命中间那些拦阻可以和神连接的这些黑暗捆绑啊，他们都在认罪悔改，就是被神光照的时候他们都在认罪悔改。所以 我只是想介绍给大家，这一次我想report 给大家还是很好的，大家也可以拥有。
哎，
谢谢。
好，谢谢。谢谢，特别谢谢那个青年人啊，这个环境是你的追求。啊，神也特别把温带回来，所以来配合阳光，把我们青年人这一个属灵的空气圈，就看到有很大的提升和改变，很感谢神。我的女儿在这里是很受益啊，经过这个快一半年的时间，再加上最后的40天禁食，所以我们夫妇两个为我的女儿是下了很多的功夫，而且是付了很多的代价，所以我看到我女儿就是慢慢回来进入命定，所以很感谢神。所以但是我们一直没灰心，在他最艰难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去年是到美国去的，那个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啊，我到美国东部去的时候啊，我整个人的心完全是被他拴着，很大很大的困难，所以对我来讲整个就是好像一个失望压制啊，没有任何的，就心里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个时候呢就凭着信心走到今天，所以他就走得很远，他其实已经走到很远，但是就不灰心，神一直紧紧告诉我们不要灰心，他是有呼召的，他是有身上有命定的，所以我们坚定的相信神要做的一点，那我们父母一定要付代价，所以坚定的付代价，后来我们就不间断的来为他祷告，为他守望，为他从属天的来讲就是祷告，属地来讲就是来连接啊，父母要放下自我来跟他连接，心连心，走心连心，慢慢的就是真正的就让他看到他回转。所以这一次我不知道他的结果怎么样，但是我想他既然想去参加就已经是很不错的，就很感谢神。所以走到今天我们是应该算是就是在神的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得胜，我们把他挽回，我们下一步我们就要做我们的儿子，这一块也是离好远，离得神很远，所以呢我们相信就是我们要父母要下功夫，要确实要付代价，要把这个孩子们要带回到我们的呼召当中来。阿门。
瑞贝卡很大的反转，从瑞贝卡的反转我们看到就是说确实是三股绳子可以把孩子建立起来， 一个就家庭，就是刚才苏牧师讲的，家庭要付上代价，家庭要为孩子们祷告，然后家庭也要做出榜样，因为我们自己要被改变。你没有榜样的话，孩子们很难的有个现实的一个样子给你看，所以他也不能真实的来相信。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教会的群体，我们教会这个群体，瑞贝卡都讲过，他说像这种群体是很少的 ，rare 很少的，就是全心要来追求神的。因为我们有情侣，有小组，有内在生活，就是他们经常在一起，所以这个群体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是一个真的要来以神为中心的，让神掌权做王的群体。这个孩子，这个群体力量是很大的，人越多力量越大。然后就是他自己要跟神有那个关系，他是要第一手的经历。所以瑞贝卡也讲他的经历，他就是遇见神，神怎么这次也有很好的见证，他也讲出来。他说他想到他很不错到这里来，但神说这都是神的 mercy 怜悯，所以说就是这三股绳子就可以把孩子带起来。
好，谢谢。好，所以谢谢教会有这样一个好的培养，也谢谢严光他们这几个领袖把这个培养出这个一个非常一个儒家的环境。我女儿在走得再远的时候，她没离开这个群体，她说我不离开这个群体，她特别喜欢这个小群体，特别喜欢，就最远最软弱的时候她都要坚持来聚会。所以那个时候她最难的就是说，我如果我一想到我要离开这个群体，这个是我不愿意做的，这个对她来讲是个很大的割舍。所以她就以那个一点，就是好像就牵着她回来，就那么一点点，好像那个一点点慈生爱所牵着他回来，也是一股力量。所以很感谢是神，真的是怜悯。因为神在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他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很背叛，很背逆啊，是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是看到神的怜悯，神就是怜悯，是不断的施怜悯，我们也呼求神的怜悯，所以神就带领他。感谢神，我们要继续来为我们的孩子们要守望，青年人来守望祷告，好不好？所以这也是要父母付代价的，也是要有点受苦的。所以经过这个的，也是对我们，也是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光照，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很多的光照。好，有没有愿意再来？讲到受苦，其实我想到我们当中有一两位的弟兄，在过去的年代当中也有些受苦。我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的受苦，我在边上我是能看到的，我也其实在为他们捏把汗啊。他们的受苦的时候，我想主啊，千万别把他们压碎了。那时候我很想施展一些人的一些怜悯给他们，有多次神都拦阻我，不要你做，我知道你的爱会毁了我的工程。所以呢，我就眼睁睁地看到他们受苦，真的看到他们在受苦。但是呢，我知道神在熬炼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些受苦不是白受的。你们将未来的日子，可能这一块可能会跟你，因为你 pass 掉了这一块，你会顺利过关。哈利路亚，阿门。我们来祷告好不好？神愿意来为这个来做一些祷告，我们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我们为这个今天的话题来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受的苦这个是必然的，我们未来的日子的苦难会越来越开始增加，因为要进入到这个国度转换，从恩典时期进入国度时期，有一个 overlap 时间，有一个相互交叉的时间。进入国度就是神要掌权，神的公义圣洁要掌权。这一次的加拿大大火啊，也应该是神的公义和圣洁要在这里洁净加拿大，啊！昨天我听到从新盛堂我才听到有一位弟兄，他有一位朋友在那里工作，他说他们那里是极其富足、奢侈，他们做工一个小时是超过100块钱，是吧？就是这样的，他一天还要加 overtime， 一天可能就是上千几千，所以一个月就是几万的。他们下班以后就是奢侈，极尽奢侈奢华。各种的事情罪都在那里犯，所以神这个城市好像听起来，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没有论断之意哈，是否真的像索多玛、罗摩拉那样的神在洁净？所以神这个，而且神烧的这一次就是加拿大最那个引以自豪的两大资源，一个森林，一个石油， 所以神就要烧你这个你所你以为加拿大你的资源可以用三百年，我告诉你可以把你的你自己以为可以不要神可以活三百年，看你的本钱，所以这个本钱我可以给你烧掉。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来也代表加拿大，其实也我们也是加拿大人，所以我们要来为加拿大这一点也要来为来站在这个破口当中，我们自己替代性的来认罪悔改，好不好？我们来为这个来祷告也可以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谢谢主，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谢谢你主啊，你在透过这场大火来对我们来说话，主啊，这个火不是爱情之火，乃是审判之火，乃是洁净之火，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也是那祭邪的火，主啊，你的火也是你的公义，你是你的圣洁，主啊，也是你的审判，同时也是你的爱。哈利路亚，主啊，你要来透过这火要对加拿大说话，主啊，加拿大这个国家曾经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国家，神把那丰富丰盛来加给这个国家，主啊，使这个国家，主啊，享受到世界最美最好的这个各样的这个天然的祝福，主啊，我们过去淡忘遗忘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居然主啊来公然站出来反抗你，主啊，来让同性恋合法化，主啊，让那个大麻合法化，让厕所法案合法化，还有安乐死合法化，还有诸多诸多的这些罪恶的法律要合法化，一样样的在这里合法化，神要在这里实行审判，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国度时代快要来临，主啊，你的恩典已经快要结束，主啊，你的恩典，主啊，要等候耐心等候的日子已经不在，主啊，你要来，主啊，你要继续往前走，时候不多，他要用快速的手法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当头棒喝，你的肝你的脏都要来安慰我们，主啊，你有的时候是用肝，你有时候是用杖，主啊，你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来害了孩子，主啊，你是来用杖来敲打你的孩子，乃是要让他们警醒过来，让我们加拿大警醒过来，也让我们加拿大的教会要警醒过来，让我们神的儿女要警醒过来，为教会为自己为这个国家为这块土地来守望，来认罪悔改，主啊，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得罪神的罪，主啊，求神你赦免我们的罪，宝血来洁净我们加拿大这块土地的在你面前所犯的罪，在这个世界所起的这种邪恶的带头作用，这种诸般的罪，求神你赦免我们，求你宝血来洁净我们，怜悯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愿你的火烧尽了我们这一切的污秽和渣滓，主啊，让这块土地得以重新恢复圣洁，我们也要祈求你的怜悯恩待加拿大，主啊，你的怜悯，主啊，怜悯之手要降下你的火，降下你的春雨，降下你的雨，主啊，要来熄灭你的怒火，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祈求你，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你的恩惠之雨降到加拿大，降到那块火灾的现场，主啊，你来安慰当地的人民，主啊，也让他们警醒，让他们醒悟，让他们能够回转，主啊，向神来悔改，承认他们以前是在你面前所奢侈所带下的诸般的过犯和罪孽，求神你赦免，宝血的洁净，感谢耶稣，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还有没有？我想再开放哪一位有感动，可以来做一个祷告。没问题，有一位。好，张红。
是的，主啊，你透过今天主啊我们这个启示录的教导，主啊，你让我们真的看到，主啊，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主啊，你都在掌权，主啊，即使我们想要至死忠心，我们的盼望还是在我们的那复活的主的里面。哦，哈利路亚，主啊，唯愿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来寻求你的旨意，更加的来，真的是与你的旨意来对齐。哈利路亚，主啊，你就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真的是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把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这圣徒的身上所要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和荣耀，主啊，你在我们这信的人，哈利路亚，所要显的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叫我们的主从你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大力，哦，主啊，也要运行在我们这圣徒的身上，哈利路亚，在这信靠你的人身上，主啊，让我们可以靠着你胜过那个死亡阴间的权势，胜过一切的患难，至死忠心，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大家分组祷告。